冷酷的心，下。彼得星期一早晨去了玻璃厂，那里不仅有他的工人，还有一些谁也不乐意看见的人，那就是一位地方官员和三个法官。那位官员向彼得道了早安，还问他昨夜睡得可好，接着取出一张长长的名单，上面写着彼得债权人的名字。
你能否付清这些债务？
地方官员目光严厉地询问。
请尽量简短，我没有时间多耽搁，回城还有三个钟点的路程呢。
彼得垂头丧气地回答，他已一文不值。他让地方官员对他的住房和庭院、工厂和马厩、车辆和马匹做出估价，三个法警和地方官员就到处走来走去进行检查和评估。这时彼得暗暗想到，这儿离杉树岗不远，小玻璃人竟然不肯帮忙，我何不去找那个巨人试一试。他急急地跑向杉树岗，仿佛三个法警在身后追赶似的，跑得飞快。当他奔过第一次和小玻璃人谈话的地方时，他感觉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拦住了自己，但是他使劲挣脱身子继续奔跑着，一直跑到他早就牢牢记住的那条边界线。他跑得上气儿不接下气，刚刚喊出荷兰鬼米切尔，米歇尔先生，那个巨大的放牧乏人手握篙子已经站在他的前面。
你来了，
米歇尔满面笑容地问。
他们剥了你的皮，打算卖给债权人了吧？行，你不用着急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你的全部不幸都源自那个小玻璃人，那个分裂主义分子和伪善者。送人东西就要送得爽快，绝不能像个守财奴。行了，走吧。
他转过身子朝向森林，随即又说道，
跟我去我的家，看看我们能不能谈成一笔生意。
谈生意？彼得心里纳闷，他向我要什么东西呢？我能卖给他什么东西呢？难道要我给他当差？他究竟要什么呢？他们先是沿着一条陡峭的林间小道往上走，忽然走到了一座阴森森的险峻的峡谷上面。荷兰鬼米歇尔一下子从岩石上跳下了谷底，就像跨了一级平滑的大理石台阶似的，彼得很快就吓得几乎魂不附体，因为荷兰鬼一到下面就越变越大，大得像一座教堂钟楼。他把一条胳膊伸给彼得，那胳膊又粗又长，竟像织布机的主轴，而那只手掌竟有酒店的桌子一般大。他叫喊时，由谷底传来的声音竟像沉重的丧钟。
你只管坐在我的手上，抓住我的手指，这样就不会摔倒了。
彼得浑身哆嗦着照他的吩咐做了，他坐到手掌上，紧抱住巨人的大拇指。他们下去了，下得很远很深。让彼得奇怪的是，下面并不是越来越暗，恰恰相反，阳光倒是越来越亮， 使彼得的眼睛久久不能习惯。彼得吓得越深，荷兰鬼米歇尔就变得越小。待他们停在一所房屋前时，米歇尔已恢复了原来的模样。那幢房屋和黑森林地区富裕农民的住房大小质量差不多。彼得被领进一个小房间，房间里的摆设和普通人家的没什么区别，唯一的区别是这儿只有孤零零的一幢房子。房间里的木质挂钟、巨大的瓷砖火炉、宽阔的长凳、壁炉架上的各种器具和其他人家的并无区别。米歇尔让彼得在一张大桌子后面坐下，自己则出了房间。不多一会儿，就取了一罐酒和几只玻璃杯，给杯子斟满酒后，他就开始聊天。荷兰鬼米歇尔讲了人世间的种种快乐事，讲了陌生的国家、美丽的城市和河流。彼得听到后来，心里向往极了，也对荷兰鬼吐露了自己的向往。
南泡，你全身有使不完的勇气和力气，可以干出一番事情来。可是只要你那颗愚蠢的心砰砰地跳动几下，你就得浑身颤抖，接下去便是名誉受损害了，不幸了。但是一个聪明的小伙子何必管这些东西呢？最近有人说你是一个骗子，坏家伙，你脑子里有什么感觉？那个地方官员把你赶出家门时，你胃痛了没有？究竟有什么感觉啊？说吧，是什么东西让你感觉痛苦？
我的心，彼得说，同时用手摁住砰砰搏动的心口，因为他觉得自己那颗心正在不安地来回转动。
你把成百上千的银币白白地扔给那些可恶的乞丐和其他坏蛋，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呢？他们为此而祝福你，祝愿你身体健康。那么你是否因而变得健康了呢？也许只需用一半你白扔掉的钱，就足够你拥有一个私人医生了。祝福啊，祝福，是啊，美妙的祝福，随即就是财产被扣押，还被赶出家门。每逢一个乞丐向你递上他那顶破帽子时，什么东西驱使你把手伸进自己的衣袋去掏钱给他的呢？是你的心，永远总是你的心，不会是你的眼睛、你的舌头、你的胳膊或者你的大腿，而总是你的心。正如人们所说，你的心最容易受到触动。
那么，人们怎么才能让心不再这样砰砰跳呢？我现在正在竭尽全力加以控制，可是我的心仍旧砰砰地跳得厉害，让我觉得痛苦。
你当然只能这样，荷兰鬼大笑着说，你这个可怜的家伙，当然没办法。不过你把那砰砰跳的玩意儿给我，你就会发现你竟舒服极了。
给你？是把我的心给你？彼得吓得尖叫起来，那我就得当场死在这里，绝对不行。
是的，倘若让你们的外科医生开刀把心从身体里取出来，你必死无疑，在我这里却是另一码事。你还是进屋去看看，让你的眼睛告诉你事实吧。
荷兰鬼说完站起身，打开了一个小房间的门，领彼得进了屋。彼得一迈进门槛，他的心就痉挛地紧缩了，但是他
他自己并没有察觉到，因为呈现在他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特别，那么令人诧异。许多木架上放着一排排盛满透明液体的玻璃瓶，每个瓶子里都藏着一颗心，瓶子上还都贴着标签，写着人的名字。彼得好奇地读着这些标签，这里是本城地方长官的心，胖子埃采希尔的心，舞会王子的心，灵务官的心，那里是六颗粮食商人的心，八颗征兵官员的心，三颗货币经纪人的心。总之，这里收集了方圆20个小时路程内所有最显赫人物的心。瞧吧，荷兰鬼说，所有这些人都已摆脱了生活的烦恼和恐惧，这些心已不再会由于惊恐和忧虑而砰砰跳动。他们从前的主人把这些忐忑不安的客人请出家门后，现在都觉得舒服多了。那么他们现在胸膛里还有什么东西呢？彼得问，眼前的一切几乎把他吓晕了。
就是这个，
米歇尔回答，从一只抽屉里拿出一颗石头心递给他。
哦，是这个吗？
彼得说，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颤，浑身起了鸡皮疙瘩。
一颗大理石做的心，可是你听着，米歇尔先生，这东西放在胸膛里是冰冷冰冷的吧？
那是当然的，不过凉的特别舒服。为什么要让一颗心温暖呢？这一点温暖冬天时对你毫无作用。一杯上等英特酒比一颗温暖的心对你更起作用，而夏天到处都又闷又热，你可料不到这颗石头心会让你多么凉爽。我刚才就对你讲了，不论是恐惧还是焦急，不论是愚蠢的同情还是其他痛苦，以后都不会引起这颗心砰砰跳动了。
这就是您能给我的一切吗？
彼得懊丧地问。
我希望获得钱，而您打算给我一块石头。
我想第一次给你10万个银币总够了吧？倘若你善于经营，很快就会变成一个百万富翁。
10万个银币！可怜的烧炭夫高兴地喊出了声。这样一来，我的心就绝不会在胸膛里狂暴跳动了。我们马上就能谈妥这笔买卖。好吧，米歇尔，把石心和钱交给我，我就可以从我的躯壳里挖走那个不安静的东西。
我早就料到你是个识时务的小伙子，
荷兰鬼友好的笑嘻嘻地说，
来吧，我们再干一杯，然后我就付你钱。
于是他们又回转原来的小房间，坐下来喝酒，喝了又喝，直喝的彼得坠入沉沉的梦乡了。